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啊，随住月初女王的辞世啊，新闻咧个眼球咧被吸引咗过去。咁啊，今日翻嚟咧，反而想睇一睇一啲国计民生嘅嘢，即系关于民生多啲嘅话题，贴近经济话题多一啲，同大家聊一聊嘅。咁啊，英国换咗个新首相啊，又英女王时代结束啊，咁先睇睇英国嘅情况先。咁啊，喺九月份应该系学校开学嘅日子啦。随住啲大学都陆续开学啊，啲大学生咧就被警告啊，要小心网上嘅诈骗、网络嘅安全。专家就列举咗五种常见嘅骗局，要注意点样发现佢哋，以及点样避开佢哋。第一咧就是、学生贷款公司啊，喺网络上嘅诈骗行为。在今年9月开始上学的学生呢，将会看到政府的学生贷款会分三期支付到账户的，应该是在9月和明年的1月和4月。意识到这一点的骗子呢，在这几个月里面向学生发送了很多钓鱼的电子邮件或者简讯，谎称他们是英格兰学生金融 Student Finance England，要求他们核实个人的银行信息。网络安全专家和 VPN 的概念 VPN Overview 的创始人杨森 David Jensen 说，这些电子邮件或者简讯通常要求用户登录他们的账户，通过安全连接确认他们的银行信息，以便收到他们的第一笔贷款。这个连接将引导用户进入一个伪冒的 SLC 网站的山寨网页，然后盗取你的个人和银行信息。虽然这些电子邮件可能相当有说服力，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个可能是一封 SLC 的诈骗电子邮件。他们将会包括改正文中的串错字或者是语法、像素化和拉伸的 SLC 标志图像，以及诸如亲爱的先生、女士、学生之类的通常问候语。记住， SLC 绝对不会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简讯要求你确认银行信息，只会通过政府登录你的学生资助账户，用来检查或者更新你的贷款支付细节。第二种常见的骗术呢，就是税务局退税骗局。这个针对大学生的常见骗局是提供英国税局 HMRC 的退税。杨森说，网络犯罪分子会向学生发送简讯和电子邮件，声称是来自税局，称他个人被拖欠退税，然后该信息将会提示收件人首先通过所提供的连接确认他详细的信息，以便收到这笔钱。和学生贷款公司的骗局一样，这些简讯和电子邮件通常使用正式的语言和令人信服的图像，可能使用户相信他们是合法的，然后那个连接一是就会给你一个假的网站，等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交出他们的个人信息，一是呢就会将恶意软件下载到用户的设备上，以便获取更多的个人信息。杨森说，重要的是要注意税局在和你沟通之中绝对不会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如果你真是有权获得退税，税局将会向你发送一封信说明个情况的。他亦建议，如果有疑问，可以将你收到的电邮转发给以下这个网站。 preaching@hmrc.gov.uk preaching 是 P-H-I-S-H-I-N-G， 即使是 fishing 钓鱼 F-I-S-H-I-N-G 那个 F 转了 PH， 然后就 @hmrc.gov.uk， 或者亦都可以将诈骗的简讯免费转发给60599。至于第三种常见的网络骗局呢，就是新生洲那个门票骗局。购买新生洲啊 Freshers Week 的门票通常是新生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些是骗子得手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杨森说，骗子会试图通过在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上发布的虚假的学生或者新生活动来到剥削学生，目的是将你的钱代入他们的口袋。这些活动通常会暗示他们会是唯一的官方活动，并可能在活动标题之中包括票数有限或者最后发布这些短语，制造一种购买门票的紧迫感，等学生觉得不容错过。实际上新生周的门票很少卖完，一些大学甚至会允许你在大学的整个第一周之内购买门票。确保门票来自合法网站的最好方法就是访问大学的正式官方网站，在那里点击进入门票的页面，而不是在网上搜索或者从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之类的页面点击进入。第四种最常见的网络骗局就是脸书市场的骗局。由于全新的课程教科书可能很贵，很多学生倾向于选择在脸书市场 Facebook Marketplace 或者 Facebook 转售小组购买二手书。然而这种看来好像无害的购书渠道亦都伴随着风险。杨森说，骗子往往会建立假的账户，冒充脸书市场的卖家，承诺一旦你在银行转账就会将教科书寄出来。你要知道，正与一个欺骗性的卖家打交道的警告信号包括他们的个人资料显示是最近才加入 Facebook 的，他们的个人资料图片有限或者没有，或者他们的个人资料上几乎没有其他用户的参与。建议是在校园或者公共场所见面，并提出以现金支付而不是通过银行转账。第五个比较常见的学生骗局就是学生宿舍的租赁骗局。杨森说，一个常见的租房骗局涉及潜在的房东在网上列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房产，然后要求支付押金以便将该房产从市场上撤出。当你支付了押金之后，该房就真的被下线，但是从此个房东就不能够再联络上了，到时才知道被骗。你要记住，如果价格看起来好像好抵，那大家就要小心了，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为了避免受骗，杨森建议在交任何押金或者订金之前，一定要亲自睇房，或者争取使用一个值得信赖的学生租房的代理人。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们今日讲紧的是英国的大学。英国大学的排名榜揭晓。根据泰晤士报的排行榜，牛顿大学在12年来首次登上英国大学泰晤士报排行榜的榜首，成为本年度英国最佳的大学。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他们在线发布了2023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将牛津大学摆在132所大学排行榜的首位。该校用于排名的各项学术指标之中表现出色，其中包括了高质量的研究能力和强劲的毕业生就业前景。牛津以其亲密的教学风格而闻名，本科生由一名教师和最多两名其他学生辅导。至今为止，牛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比例在英国是最低的，每名教职员对应10.5学生。和很多大幅扩张的机构不同，牛津大学每年都拒绝招收更多的本科生。在副校长查理森夫人领导之下，牛津大学获得这个荣誉的一年之前，由吉尔伯特夫人领导的科学家团队开发出牛顿阿斯利康疫苗，拯救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生命。在过去10年的排名之中，剑桥有8年位居榜首。去年圣安德鲁斯大学击败了牛津剑桥，荣登榜首。今年圣安德鲁斯排名第二，剑桥排第三。排名前10名的还有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杜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巴斯、华威和爱丁堡。在疫情流行期间，政府要求恢复面对面教学的情况底下，有些大学因为继续进行在线授课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越来越质疑大学文凭是不是物有所值。现在在英国，学生每年要支付9,250英镑的学费，而海外学生每年的学费就高达60,000英镑。此外，巴斯大学被命名为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大学。巴斯在整体排行榜之中排名第8，高于2021年的第9位。在学生满意度方面排名第4，在毕业生前景方面排行第5。杜伦被评为年度最佳体育大学，作为2021-2022年度英国大学和学院体育联盟的第3名，以及培养职业体育明星的第1名。杜伦的学院式结构鼓励了整个大学对体育项目的高参与率。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的排名参考了8个因素，分别是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学生对大学经历的满意度、科研质量、毕业生就业前景、新生入学要求、学生的学习成绩、师生比例，以及学生获得学位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讲讲英国抛弃孔子学院，渐渐和台湾协商中文的教育。随着英国新上台的卓丽斯政府将采取对中共强硬的政策，逐步淘汰中共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媒体披露，目前英国一些跨党派议员正在同台湾进行协商，希望对方向英国提供中文的教师。尽管围绕住孔子学院的争议已经存在了多年，英国境内仍然有30所孔子学院，数目是全世界最大的，继续以孔子的名义向英国人灌输共产党版的所谓中华文化。这些孔子学院由英国大学、 中国大学和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之间共同合作。随着中英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孔子学院的语言学习和教学项目面临严格的审查。根据议会下议院跨党派中国研究小组6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至2004年，英国政府投入了在中小学汉语教育上的投资至少是2700万英镑。但是这些资金几乎全部都是通过投向了在英国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根据观察家报9月18日的报道，保守党议员吉尔恩斯参与了英国和台湾的协商。根据他提出的新提案，英国这笔教育资金将重新分配给其他项目，例如来自台湾的教育项目。吉尔恩斯是中国研究小组新任的组长，他的前任董勤达目前是卓尔斯政府内政部的国家安全次长 Minister for Security。 此前中国研究小组还呼吁修订高等教育括弧言论自由括弧法案 Higher Education Freedom of Speech Bill，要求英国高校必须披露与孔子学院的资金和合作关系。政府亦都有权要求相关院校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这项法律意味着孔子学院将会很难在英国继续生存下去。美国亦都是发展来自台湾的中文教育项目。2020年12月，美国和台湾启动了美台教育倡议 US 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 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正在纷纷关闭孔子学院的情况之下，这个新的倡议可以扩展美台的中英教学机会，维护学术自由，并巩固台湾为美国和全世界提供中文教学的角色。瑞典在2020年成为欧洲首个抛弃孔子学院的国家，但是瑞典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2020年在大学里面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增加，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台湾华语文学学习中心已经从2021年开始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设立工作室。时间来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英国大学关闭了和中共的多项合作项目。随着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共利用军民融合的政策来到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各国政府对中共海外投资开始警惕。英国《卫报》获悉，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将关闭由中共航天 同埋国防公司赞助嘅两个主要研究中心。卫报喺9月11日独家报道，其中一个将要关闭嘅系中英合作嘅航空工业结构设计制造中心 AVIC Center for Structur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呢个系帝国理工学院同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AVIC， 简称航空工业，原简称中航工业嘅长期合作项目，获得呢家特大型嘅中共央企超过600万英镑嘅科研经费，用于研究尖端航空航天材料。第二个是中航白务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IAM， 简称中航新材，联合营运的项目。中航新材是附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简称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中国航发是由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和其他两家机构联合组建的中共央企。中航新材在这个项目已经投资了450万英镑，用于高性能电池、喷气发动机部件和抗撞击的飞机挡风玻璃项目。航空工业和中国航发这两个中共央企都是因为和中共军队关系密切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其中航空工业就是中共空军的最大战斗机供应商之一，而中国航发是中共战斗机发动机的主要供应商。将有更多的项目是正准备关闭之中。据卫报披露，除了帝国理工即将关闭两个研究中心之外，在过去3年，另外中英5项合作已经悄然终止，而这5个研究中心除了1个之外，都是和被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是高风险的中共机构或者院校合作，其中包括由中共导弹制造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CALT 航天一院赞助的帝国理工和曼彻斯特的设施， ACLT 的母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提供部署在新疆地区的无人机。自从2018年以来，英国政府的出口管制部门拒绝了帝国理工的3份技术出口许可证申请，以及曼彻斯特联大的5份许可证申请，这些申请全部都和中共有关。在这里我们看到英国政府态度的转变，近几年英国、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于和中共进行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帝国理工即将关闭的这两个中心成立于2012年，正值当时的英国卡梅伦政府正在积极打造建立和中共关系的黄金期。英国政府对这类型的项目非常热衷。在2015年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曾经在当时政府财政大臣奥斯本的陪同之下到帝国理工参观过，但随着中共和西方的关系恶化，以及对香港和新疆地区人权问题的担忧，西方国家开始打击涉及 均衡兩用的技術的中西學術夥伴關係。這些技術具有良性的民用，亦都存在潛在的軍事應用。英國智庫機構亨利·傑克遜協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 通訊主任阿姆斯特朗 Sam Armstrong 對《衛報》說，你可以非常肯定地說，英國政府之所以作出這一項決定，是因為政府認為繼續發放許可證將使到中國，即是中共的軍事發展成為可能，這個被視為安全威脅。他亦都表示，政府已經向大學明確地表示，氣氛總體上發生了變化，這些合作不再可能。在今年的7月，英國軍情五處處長麥卡勒姆 Ken McCormack 同埋英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Christopher Wray 在軍情五處倫敦總部 Thames House 舉行了史無前例的聯合演講，向商界和學術界的領袖發表了講話，警告中國共產黨 CCP 對英國和美國利益構成的威脅越來越大。麥卡勒姆表示，中共釘上了的是世界領先的專業知識、技術、研究和商業優勢，而這些東西都是商業和學術機構開發和持有的。他繼續說，中共採取全面的國家方式，依法強制企業和個人與黨合作進行泄密，即是偷竊秘密，自由世界的人們應該協同應對。《衛報》報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一位發言人說，帝國理工的研究是公開的，並定期在領先的國際期刊上發表，我們不進行保密的研究，所有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合作都是經過徹底審查，並定期接受審查，並與相關政府部門密切定期合作，以符合我們對英國國家安全的承諾。事到如今，西方國家終於醒覺了，所謂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今次節目時間已經夠，多謝大家收聽，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